当你为传统价值观发声，比如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自由派常常指责你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美国总统和美利坚合众国一直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他们说你应该放弃，不然社会终究会向前，你就会像过去那些反对跨种族婚姻的狭隘失败者一样被人记住。不过我只关心站在真理的正确一边，而不是所谓历史的正确一边，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宰，他知道最终结局。此外，公教会在20世纪中期反对跨种族婚姻禁令时是正确的。今天公教会拒绝承认所谓的同性婚姻也同样正确。顺便说一句，当你通过点击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在 transformpodcast.com 支持我们时，你也是正确的。正是这些支持，让我们能够在公共领域大胆公开地为真理的正确一边发声。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再次前往 transformpodcast.com 支持我们。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给你们展示三次自由派曾为可怕的主张辩护，而现在他们却试图忘记自己当时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事实。第一，优生学和强制绝育。自由派常常称赞最高法院大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在1905年的 Lochner v. New York 案，以及其他禁止各州制定最低工资法或将工作日限定为10小时的案件中的不同意见。然而在1922年， Holmes 与另外7名大法官一起在 Buck v. Bell 案中支持强制绝育法，认可州政府对被认定为弱智的人，例如 Carrie Buck 实施强制绝育的权利。Holmes 代表法院发表意见，其中写道，与其等那些堕落的后代因犯罪被处决或因为他们的愚笨而饿死，不如让社会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繁殖的人继续传宗接代，这对全世界都更好。支撑强制接种疫苗的原则足够广泛，可以涵盖切除输卵管。三代弱智已经够了。当时唯一反对强制绝育规定的大法官是 Pierce Butler， 他是一位保守派公教徒，他的提名曾遭到自由派参议员、杂志以及 Ku Klux Klan 的反对。耶稣会在1909年创办的 America Magazine 在 Bell 案后发表社论说，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反对立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人即便是疯子都是神的形象，而不是单纯的动物，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仅仅一个社会因素。其他早期支持优生学的进步派还包括 Teddy Roosevelt、 W.E.B. Du Bois 以及后来被称为 Planned Parenthood 的组织创始人 Margaret Sanger。顺便说一句，有很多伪造的隐语被安到 Sanger 身上，例如 Colored people are like human weeds and need to be exterminated 之类的说法，所以别再分享这些假隐语的梗图了。实际上，他那些无人质疑的著作显示，他相信节育可以像给动物选育那样促进优生，正如他杂志的横幅标题所写 Birth Control to create a race of thoroughbreds。下面是 Sanger 在1947年的讲话，他说女性在接下来的10年里都应该停止生孩子。
你不觉得这种理论，这么激进的理论很反社会吗？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这样做更务实也更人道。在我看来，人们不该再生孩子了。
2020年，计划生育协会公开道歉，说玛格丽特·桑格的优生学思想在1916年是错误的，现在仍然是错误的。在20世纪初，反对优生学最积极的群体是公教徒，因为他们正是这一项目的主要打击对象。Sharon Leon 在《An Image of God: A Catholic Struggle with Eugenics》一书中指出，优生政策常常针对主要信奉公教的意大利、波兰和斯拉夫移民。与白人新教徒相比，他们被视为劣等种族。即便到20世纪中期，美国对优生学的支持减弱，自由派仍支持强制节育政策，只不过是为了推行其他意识形态，例如中国的一孩政策。他们之所以支持这些做法，往往是因为他们所关心的环保议题，防止人口过剩。1968年，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炸弹》中写道：“养活全人类的战役已经结束，数以亿计的人将会饿死。”1973年的电影《索伦律》描绘了2022年一个地狱般的纽约市，人口达4000万，大约是今天的5倍。自由派认为，解决人口危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避孕，包括对不配合的人强行绝育。这篇1967年的 LA Times 文章在介绍埃利希时写道，美国的人口已经太多了， 节育可能必须配合强制措施，例如在主食和饮用水里加入绝育剂，而且应该向罗马公教会施压，让他配合常规的人口控制措施。这让我想起教宗方济各通谕《愿弥受赞颂》中的一句话，有些人不去解决贫困者的困境，也不思考世界如何变得不同，只会提出降低出生率。有时发展中国家面临这样的国际压力，经济援助要以采取某些生殖健康政策为条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推行这种荒谬的想法。哲学教授 Sir Conley 在2015年撰文支持中国已废止的一孩政策，并提议在全球实施一孩政策。他写道：我们没有生这么多孩子的权利，只有一个孩子我们也能过上幸福满足的生活，每对夫妻一个孩子就能让人类延续。说到中国和极权主义，这也是自由派第二次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第二件事，共产主义。谈到自由派与共产主义，常见的循环是这样的。首先，自由派赞美共产主义，认为它能解决贫穷和不平等等问题。然后，他们掩盖共产主义者对无辜者犯下的罪行，以保持其光鲜形象。最后，当再也无法掩盖这些罪行时，他们就说那个政权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然后游戏重新开始，寻找下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案例。20世纪20年代，苏联推行共产主义的过度生产政策，想让商品更加充足，但他们把重点放在重型机械而不是粮食上。为了解决问题，苏军从乌克兰农民手中夺走粮食，苏联宣传把随后出现的饥荒归咎于这些农民，称他们为 Kulak， 字面意思是紧握拳头。这场从1932年持续到1933年的饥荒被称为霍洛多莫尔，在乌克兰语里意为以饥饿杀人，确实有数百万人以这种方式被杀害。在这片曾是全欧洲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饥饿迫使绝望的人们煮鞋子、骨头，最终正如一位目击者所描述的，有人分割尸体，甚至杀死自己的孩子并把他们吃掉。我亲眼见过。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时一些支持苏联政策的西方知识分子甚至否认这场饥荒的存在。乔治·伯纳德·肖在1933年访问苏联后致信《曼彻斯特卫报》说，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充满希望、热情高涨的工人阶级。如果我们的制度能给工人任何跟随这种榜样的激励，这种勤奋和品行将极大地丰富我们。普利策奖得主记者 Walter Duranty 在《纽约时报》写道，如今关于俄罗斯饥荒的任何报道都是夸大其词或恶意宣传。当公教书记 Theodore Innisfil 恳求西方援助那些被迫走上杀婴和人吃人道路的乌克兰人时，《纽约时报》不加批判地刊登了苏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应。他们写道，在苏联，我们既没有食人者，也没有枢机。John Stossel 最近也在他的频道上讨论了这个话题。
苏联官员对《纽约时报》的报道大加赞赏，直到正如电影《Mr. Jones》所讲的那样，独立记者 Gareth Jones 看到人们在挨饿，并说出了真相。苏联并不是所承诺的工人天堂，纽约时报特地把他斥为撒谎者和骗子。该报的一位明星记者声称饥荒只是危言耸听，还说 Jones 的判断过于草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说，我想他不希望人们饿死吧。
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当你是地球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家里最大的角色，那就是地位。而当这成为你最看重的东西时，其他一切都可以抛到一边。
对共产主义历史的这种粉饰，今天在 TikTok 和 RedNote 上也能看到。这两款由共产中国运营、以毛泽东小红书命名的竞品社交媒体平台。毛的共产主义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造成了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饥荒，死亡人数将近3000万，其中一半受害者不到10岁。像当年的 Walter Duranty 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否认这场饥荒的存在，并把毛捧为为穷人而战的革命人物。女权哲学家西蒙纳德波伏娃在1958年说，今天的中国生活异常惬意。美国记者 Hans Koenig 在1966年写道，中国几乎像新西兰一样对人的生命格外谨慎。自由派为像朝鲜这样的残暴独裁国家辩护时，也能看到同样的洗白。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Margaret Chan 在2010年说，朝鲜的高压政策并不算太糟，至少那里没有肥胖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该国曾发生政权造成的饥荒，导致12%的人口死亡。实际上，朝韩夜间卫星照片永远是资本主义行得通、共产主义糟透了的完美例证。不过，自由派为共产主义辩护时做的最糟糕的事，是在面对其残酷反人类罪行时用令人作呕的其实来加以辩解。下面是一篇为秘鲁共产党在1980年代人民战争辩护的文章。他说，秘鲁共产党并没有把孩子活活煮死，我在任何地方都没看到类似的记载。不过，他们显然用废水连同石头和砍刀一起作为处决手段。他们还在1983年于卢基纳马卡村杀害了婴儿、老人和孕妇。此举表面上是为了报复村民杀害共产党干部 Olahiria Karima。 哦，好吧，那就算了。同志，对这场大屠杀的误会很抱歉。苏联常把那些为他们辩护的非共产主义自由派称作 useful idiots 或 postnidoraki 以及有用的傻瓜。这种称呼非常贴切，从 Malcolm Caldwell 这样的例子就能看出来，这位苏格兰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竭尽所能为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种族灭绝政权辩护。1978年12月， Maxwell 终于在柬埔寨见到了波尔布特，几天后这位亲爱的领袖就把他处决了。如今的自由派无法像 Walter Duranty 或其他早期自由派那样无视20世纪初共产主义的暴行。他们会说，是，那很糟，但那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2000年代初，委内瑞拉凭借高额石油收入蒸蒸日上，自由派把委内瑞拉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Noam Chomsky 等学者和 Michael Moore 等活动人士也赞扬该国的威权领袖 Hugo Chavez。 Chavez 在 Oliver Stone 2009年的纪录片 South of the Border 中被捧成英雄。
他曾承诺进行深远改革，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增强民主，并把国家的石油财富分享给过去从未受惠的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Chavez 宣布委内瑞拉成为玻利瓦尔 rap。
然而今天 Chavez 将因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迁徙之一而被铭记，那是2010年代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后的人道灾难。这一切都印证了公教会最初关于共产主义危险的警告。教宗梁十三世称社会主义为一场收割苦难的致命瘟疫。30年后，教宗庇护十一世说，共产主义本质上是错误的，任何想要拯救基督徒文明的人都绝不能在任何事业上与他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自由派始终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而公教徒始终站在正确一边。第三点，未能保护儿童。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行无过错离婚后，自由派保证这对社会有益，孩子有韧性，离婚后会恢复正常。但如今的大量数据清楚显示，生活在低冲突家庭、与已婚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比任何其他家庭形式中的孩子表现都更好。有一项研究甚至显示，离婚给孩子造成的创伤比父母去世还严重。20世纪70、80年代的自由派也淡化了对儿童性化的危害，有些人甚至支持儿童解放，试图让所谓的 pedophilia 正常化。我不能说那个真正的词，因为我不想被 YouTube 封禁。在1940和1950年代，好莱坞受制于 Hays 规范，该规范审查电影里允许出现的内容。规范的创立者 Will Hays 是长老会信徒，但大家都承认这份规范受到公教原则的引导。虽然规范在某些方面过度干预，但它也有好处，例如明确禁止展示儿童生殖器。 Stanley Kubrick 在1962年改编 Lolita， 使用14岁的演员 苏莱恩 挑战了规范，把一本关于猥亵儿童的小说拍成喜剧。利昂还曾说，这部片31岁的制片人 James B. Harris 对他实施了性侵， Lolita 毁了他的一生。 但1968年规范废除后，你会看到好莱坞让未成年少女以裸露形象出演性角色。16岁的 Olivia Hussey 在 Romeo and Juliet， 11岁的 Brooke Shields 在1978年的 Pretty Baby， 以及17岁的 Michelle Johnson 在1984年所谓喜剧 Blame It on Real 中全裸出镜。剧情让一名少女勾引50岁的 Michael Caine。 至少我很高兴 Roger Ebert 当时诚实评价这部电影有1940年代邦哥喜剧的脑子，却有成人电影的心。 Shields 14岁时还主演了1980年代的 The Blue Lagoon， 摄制组不仅拍摄他的裸镜，还鼓励他与18岁的对手演员发展浪漫关系，以便让镜头更真实。在欧洲情况更放肆， Evelyn Sacco 11岁时在 Playboy 刊登裸照，12岁时又在德国 The Spiegel 刊登裸照。这些经历启发了2011年电影 My Little Princess 的剧情。最令人震惊的是1969到1980年间，丹麦和瑞典等国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制品竟然是合法的。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好莱坞或娱乐业，学术精英也在鼓吹儿童性解放的谎言。哲学家 Michel Foucault、 女权主义者 Simone de Beauvoir 等许多人都主张将 pedophilia 非罪化。在英国 Pet Information Exchange 与 National Council of Civil Liberties 合作推动降低同意年龄。 Campaign for Homosexual Equality 甚至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谴责媒体对 Pet Information Exchange 的骚扰。在美国，像 Beatniks 运动创始人 Allen Ginsberg 和 Camille Paglia 这样的学者都主张将这种行为非刑事化。正如我在上一期《我们的文化如何诱导儿童》中提到的那样，学界仍在兜售这种观念。那期节目里有作者说，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骄傲游行上看到各种性癖。我相信再过50年，希望更早，人们回顾儿童变装皇后故事时间、小学图书馆里的色情读物以及给儿童做变性手术时，会像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50年代广泛实行的脑叶切除术一样，并且会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本期节目讨论的议题，欢迎阅读我的书《公教徒能做社会主义者吗》。答案是不行，原因如下，以及我与 Layla Miller 合著的《Made This Way》。感谢收看，祝你们今天蒙受丰盛的祝福。